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五节，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每年的感恩节，我们都会回顾过去这一年我们所走过的路。今年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事物都经过很大的改变，很多我们所熟悉的环境跟事物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我们所熟悉的人群也有很大的变动。但无论有多少的变动，我觉得在今年我特别感恩的就是，真的我们有一位永远爱我们的神，而且神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大家庭，让我们在其中能够一同成长，而且彼此扶持。 Amen。 回想教会从开创到如今这二十几年来，我们不是没有走过风暴，但感谢神，每一次我看见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总是能够定睛在神的身上，一次一次的走过风暴。这二十几年来我们也不是没有经过挫败，但感谢神，每一次我都看见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也能够靠着主，能够一次一次从挫败当中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向前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真的要说，我们有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属灵大家庭。 Amen。 而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教会之所以得蒙神的祝福，不只是因为外面事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核心价值。什么是侍奉的核心价值呢？那就是神所给教会一套如何侍奉的一个法则。那你说神不是已经给我们教会有很清楚的意向跟策略了吗？一点都不错，神给我们教会有非常清楚的意向策略，就是透过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但意向跟策略只是一个目标而已，侍奉的核心价值就是能够一个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原则跟方法。换句话说，侍奉的核心价值是我们要在教会当中预备一个环境，好让意向跟策略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完成。所以今天要再一次来思想神所给我们教会六个非常重要的侍奉的核心价值。第一个核心价值就是效法基督做主仆人。换言说，今天我们的服事一定是要出于一种基督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热心跟能力。弟兄姐妹，服事神不只是会做事情而已，因为做事人人都会，而且只要你愿意学习，经验永远是可以累积的。但服事不是一种人的作为，服事必须是一种出于生命的流露。你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怎么样一种服事，是生命的流露。所以服事神不只是你要做对的事情而已，更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一个对的人，而且去有一个对的灵在你身上。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在教会服事，不是不好，很多时候充满了个性的棱角以及自己的喜好，结果在服事当中反而带来极大的伤害。弟兄姐妹，今天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个效法的对象的，我们不是那一群只是各随己意各投所好的人群，我们的侍奉是有一个效法的榜样。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十章第四十五节很清楚，这里讲到主自己在地上的侍奉就是我们的榜样。主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很清楚地说他自己来到地上是要做仆人，是要服侍人。 那也许你说，牧师，那是因为主自己吗？那跟我什么关系呢？但你要想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嘞。如果头他的使命跟呼召跟托付是去服侍人，那请问你，我们这一座身体的，我们还会有其他不同的服侍吗？那我今天如果头的呼召是要去服侍人，我们身体的呼召也一样要去服侍人。今天神同样呼召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来做主的仆人。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主的仆人呢？简单的说，就是要为主走第二里路。为主走第二里路，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什么意思呢？走一里路是你的责任，是你应尽的本分，是你应当做的，也是你不能不做的。可是当你开始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就不是责任了，那是你心甘情愿愿意去做的事情。你就发现，只是因为我们责任去做跟心甘情愿去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而且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我还记得每次我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无论我走到哪里，每家商店你一走进去，那个店员一定在门口做欢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那每一家的表达方式都不同，当然也有一些店员根本头也不抬，只要有人进来，欢迎光临，好像一个口头禅一样，一点没有什么欢迎的意思在其中。甚至有一次我去一家店，他在门口根本有一个录音机在播放，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站在旁边还不到一分钟已经快发疯了，还希望他根本不要放还比较好一点。我们就看见多少时候，凡是从心里做跟只是责任而做是天差地别的不同。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心里做的时候，你发现那是完全不同的侍奉，而且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真实的爱与帮助。 Amen。 第二，你要热爱耶稣关爱世人，要热爱耶稣关爱世人。换句话说，服侍必须要是出于一种热爱，而不是只是一种工作而已。今天一个人如果想成功他一定要有热情。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一种热情就是热爱耶稣。这为什么主在神的话语里面教导，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很清楚的对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最大的。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诫命最大的，很有意思，在这里并没有说要尽心、尽性、尽意服侍你的神，没有。你知道我们中国信徒一向很会做事，很会服侍，所谓尽献己财为主用嘛。但我发现常常服侍到最后是苦不堪言，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忽略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最基本的一这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先学会来爱慕神。你说要怎么来爱慕神法呢？就是透过敬拜嘛。敬拜是一种爱慕的表达。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爱慕神的时候，我告诉你，爱神的心就从里面能够增加。你不要说我不习惯，你也不要说这好像中国人不习惯这套方式。 No, 我请问你，当你孩子小的时候，每当你孩子跑到你的面前举起双手对你说 Daddy I love you， 我很爱你，你会不会就说少来，中国人不来这套？ No， 你不会，你会把他抱起来又搂又亲又抱的，说 Daddy 也很爱你，不是吗？爱的表达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嘛。所以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面前，来对表达我们对神的爱的时候，爱就能够自由的涌流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更加来爱慕神嘛。所以我常说，今天呢，你要做主的工人吗？很多人我看见很喜欢，很想要做主的工人，好想做主，好好服侍神，很认真去学习。 我就常说，你要做主的工人以前呢，你最好先学会做主的情人啊，要学会爱主啊，因为只有爱主，你的侍奉才有真正持久的动力。那另一方面，我们看热爱耶稣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爱慕的层面吗？常听有人说，哦，我一生只有一件事，他们说只有一件事就是热爱耶稣，听过吗？哦，听起来很属灵啊。但我要提醒你，你可能不是真的爱耶稣啊，你可能只是爱那个爱耶稣的感觉而已啊。因为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就会爱耶稣所爱的嘛，不是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七节，你看见主在这里死里复活之后，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问彼得，彼得回答，一直我都说我爱你。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很忧愁，这里说，你是知道我爱你，我爱你啊。我们看见十八节，我们看见主怎么对他说呢？主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啊。第二节，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不会只顾自己的需要，只不会体贴自己的满足。当你爱主的时候，你会爱主所爱，主说你会喂养我的羊。你知道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常常说，哇，这个跟我什么关系啊？这又不是我的部门啊，这又不是我的牧区啊，这是青少年的事嘛，啊，那是这个儿童的事嘛，那是宣教的事嘛。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就会爱主所爱的，我们不会只关心自己的需要，而不关心其他部门的需要，不会不关心去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会去爱主的羊，而不会只爱我们所喜欢的羊，我们会去爱主所爱的羊。 Amen。 我们会关心整体教会的需要，而不会只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热爱耶稣，我们一定会关心教会，我们会关爱世人，能够一同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建造荣耀教会的使命。 Amen。 第三，要成全圣徒团队侍奉，成全圣徒团队侍奉，换句话说，服事是要借着团队来互相成全。第二年，今天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神国度的一个胸襟啊！我告诉你，无论你多么能干，我们绝对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一定需要团队。所以在教会里，我常常说嘛，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但离了你们，我也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团队。什么是团队？简单的说，就是一起挣扎，一起祷告，一起成长，一起得胜嘛。很简单，就是一起挣扎，一起祷告，一起成长，一起得胜。或者说，最重要的不是成功与失败，最重要的是那个一起的过程啊。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团队侍奉呢？最基本的就是要透过不断的祷告跟沟通啊。为什么？因为祷告能够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透过不断的祷告，让我们不再坚持自己的意思，也让我们真的让圣灵有机会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能够与别人达成共识嘛。沟通也是很重要，沟通能使我们了解别人不同的立场跟想法。其实这么多年我在教会服侍，我就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热心，而且乐意摆上自己，可常因为缺乏沟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误解跟伤害，那是何等可惜的事情。第二点，既然是团队侍奉，就表明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的意见嘛、想法，我们必须谦卑的心能够来聆听，聆听神的声音，也聆听人的声音。我们要存宽容的心，因为就算你是对的，意见的成熟也是需要花时间的，达成共识更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冲突跟难处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谦卑下来，借着祷告， 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更多的沟通，寻求神的心意，让圣灵来掌权，直到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同样的心思跟意念为止。 Amen。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成长，而且个人能够找到他侍奉的位置。 Amen。 第四，要互相尊重，保守合一。互相尊重，保守合一。换言说，服事是要借着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不同，而且一同携手前进，而不是勉强的要成为一个样式而已。你知道，在教会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越来越多不同的想法跟意见，我们会不断的面对教会这个多元性以及一体性的挑战。面对教会多元性的挑战，特别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人来自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真的要学习彼此的尊重，尊重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带领，也要尊重神在教会里面整体的带领。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来明白神不是只有一种做法，神不是只有一种带领的方式。你知道有一节圣经我非常喜欢，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九节，这里说神赐给所罗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我这很有意思，以前我们总以为说，对的，是神给这个所罗王这里蒙福，因为神给他智慧的心，我们常说是智慧，但这里说，哎，不但是智慧，神赐给所罗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什么广大的心。哎，所以中国话说嘛，宰相的肚里可能可以撑船，不是因为宰相肚子很大，而是心很大了。你想为主做大事吗？你的心一定要大宽广，这个广大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自我的瑕疵，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做法，能够彼此的尊重，一同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 Amen。另一方面，面对教会的一体性呢，我们就要竭力保守合一了。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怎么说呢？就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要竭力保守。我们本来就是合一，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但是常常因为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好像离开了这个合一，所以神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能够保守这样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怎么样能保守？所以很重要，一定要脱离我们的骄傲了。骄傲使得我们自以为属灵，自以为很聪明，以至于我们不想与别人连结，我们觉得自己就可以了。我常说我们要谦卑下来，就像因为我们就这个身体嘛，我们只不过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个肢体而已。就如果你是手来讲，你说你是很能干的手，天下第一手好了，但如果没有眼睛，天下第一手有没有用？没用啊，看不见 你拿什么东西不没有用的。我们就该你要谦卑下来，让我们真是彼此懂得接纳，彼此接纳。每当我们看见别人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定别人的罪，而是要学习彼此的接纳，正如耶稣基督怎么接纳我们一样嘛。 Amen。 互相尊重，保守合一，只有这样子教会才能持续不断的成长。第五，要信心跨越，慷慨乐施。信心跨越，慷慨乐施。换句话说，服事神必须要凭信心，不凭眼见。你越多给神，就必有越多给你。你知道，每当神带领我们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新的信心啊。就好像还记得约书亚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需要一种新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只是一种领袖的信心而已。还记得以前当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的信心，那是摩西的信心。当摩西面对前面是红海，后面埃及的追兵，而以色列人在那里埋怨， 而且以色列人就在看他要怎么做的时候，摩西就是一个人凭着信心用杖向水一指。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刻摩西面对多大的压力吗？万一一指水不分开怎么办？一世英名扫地啊！当时就是凭着一个人的信心，神就使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过去。可是现在过约旦河不一样了，神没有吩咐约书亚拿着杖向水一指，神是吩咐扛抬约柜的祭司们要先下水。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刻不再只是需要领袖一个人的信心了，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团队的信心，不是吗？你要知道在团队里面一起走，抬着约柜一起走，只要一个人犹豫一下，另外其他人就走不动了嘛。就发现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信心，是一个团队的信心。不但是团队的信心，而且是整个会众的信心嘛。以前在过红海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把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在干地上走过去，记得吗？干地，哎，我请问你，看着干地走过去，需不需要信心啊？需不需要信心啊？应该不需要，干地耶，干地耶。但当然，中国人还是真的吗？真的是可以吗？我们看见过红海的时候，神预备的如草，看着干地走过去，你就走就是了。可是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河水还涨过两岸呢。你看见河水还涨过两岸的时候，请问你，你跟还是不跟啊？跟还是不跟啊？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不但需要领袖的信心，不但需要团队的信心，更需要整个会众的信心。弟兄姐，我之前我真的看见生命河是一个懂得摆上自己跟随神的教会，而且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越多给神，神就必越多给我们。这为什么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越多去撒种，越多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享受收成的喜乐嘛。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当你付出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嘛。事实上，当我们回想生命和过去20几年来的成长，我们也是透过慷慨的付出才找到神在这个教会的命定与托付的，不是吗？20几年前，生命和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可是20几年来，透过我们不断的给予跟付出，我们就真正进入了神所量给我们命定的地界。Amen。 第六，要不断创新，追求卓越。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换言说，服侍神必须要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而不是活在传统的捆绑里。第二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为不断做新事的神。所以以赛亚书43章18-19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19节，看来我要做一件什么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这里说，主说不要再纪念从前的事了，无论从前有多好，或者无论从前有多糟糕，我们的神都是因为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神，而且神所做的永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Amen。 神在这里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了。当然当时以色列人一天到晚记得的从前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嘛。我请问你，出埃及过红海这个事情好不好啊？好，好得不得了。我请问你，出埃及过红海是不是很伟大的神迹？是很伟大的神迹。但主说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到从前嘛，却没有看见神现在要做的事情，神现在要施的恩典，神在你现今环境当中要为你做新的事。哈利路亚。所以千万不要被你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我看见今天很多人、 的信仰常常停留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停留在受洗的经验里面，停留在过去神祷告得蒙垂听的一个经验里面。但事实上今天神要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更深更广更远的，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命及释放上不断的更新跟突破，不但要不断创新，而且要竭力追求卓越。什么是卓越？卓越不是叫明天到你跟别人比较了，不是。卓越也不是要你跟着别人走去追求别人的成功，不是。今天很多人搞错了，拼命追求别人的成功没有用了。卓越乃是要看见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看见神为你我所预备的成功，向着标杆直跑，能够得着神所预备的奖赏，那是卓越。这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三十四节说，向着标杆弟兄们，我不是自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种竭力向着标杆奔跑的心态，就能使我们在生活每一个领域上成为卓越。弟兄姐妹，回想二十几年前，当我们开始生命河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皮带，来承接神新酒的工作。而如今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疫情所带来的冲击跟改变，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要呼召我们能够再做一次新皮带。虽然现在这个皮带是很大的皮带，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无论过去的经验是多么的好，让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跟随神走上一条向来没走过的道路，阿们。所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六项侍奉核心价值。第一个，要效法基督做主仆人；第二，要热爱耶稣关爱世人；第三，要成全圣徒团队侍奉；第四，要互相尊重保守合一；第五，要信心跨越慷慨乐施；第六，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弟兄姐，这六个侍奉核心价值不是一个很好听的一套标语而已， OK， 这个核心价值是要我们活出来的。事实上这六个侍奉核心价值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要预备建立的一个环境，好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们不需要看到这个标语，他们自然会明白而且照样去做。就好像每一次回台北，我都非常 impress 台北的捷运，你知道每次我们在台北做捷运的发现，哇，每一个人在排队，这每一个人在排队，你只要不排队就有人瞪你一眼。当你每其实在 你做捷运，你不需要看到标语要排队，没有，你也看不到什么标语，你不需要看那标语，而是每一个人在排队的时候你就跟着去排队，你也不能不排队。换句话说，这就是我说的环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呢去劝别人说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只要你我活出仆人的样式，新人来到教会自然会跟着做主的仆人嘛， Amen。 我们也不需要一天到晚教导说你要热爱耶稣，热爱耶稣，只要你我活出信仰的热情，不要一天到晚半死不活的样子，那么新人来到教会自然会为主大发热心嘛，因为他觉得这是唯一侍奉的方式，就是如此，他不知道有别的方式，唯一的侍奉就是为主发热心嘛。你也不需要一天到晚讲奉献的真理，只要你我活出信心的生活，慷慨乐施，那么新人来到教会他自然会慷慨的奉献，因为他看见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他乐意走上去，不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重新委身给神，特别在这样感恩的季节，一方面为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献上感谢，另一方面让我们重新委身能够为主而活，从我们开始活出这种核心价值，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能够创造文化，能够扭转世代。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在生命和开始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这么一套美好的侍奉的核心价值。正是因为这套核心价值帮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这么多年来走过多少风浪，走过多少挫败，仍然能够继续向前。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继续持守你给我们这个核心价值，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哪一个侍奉岗位当中，我们都是能够竭力奔跑为你而活。来祝福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祝福这个教会，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里面，我们继续持守，继续奔跑，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我们得着你所给我们的奖赏。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我们一同唱这首回应诗歌。同有一身体，同有一主，我们在灵里合一，同心前往。和我们口中充满赞美，从那真理宝剑，靠着圣灵的能力前进，直到应许之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同有一身体，同有一主，我们在灵里合一，同心前往。我们口中充满赞美，手拿真理宝剑，靠着圣灵的能力前进，直到应许之地。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再次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在这样感恩节的时刻，我们特别为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来感谢。是的，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 但是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同有一个身体，同属一位主，让我们真的同心合意能够向前。我们为这个大家庭，好不好，在感恩节的期间，我们一同来感谢，献上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家庭，哈利路亚。在其中一能够同心来成长，我们真是来到里面献上感谢与赞美，哈利路亚。也让我们在这重新委身在神的面前，哦，这时候让我们真的思想到神在过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重新愿意说，是的主啊，我们愿意委身在这样一个属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同心和一个继续向前。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风暴，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多艰难，但主，我们永不放弃，我们坚持你所给我们的意向跟策略，我们坚持你所给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同心合意来前往。因为真正一个应许之地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标杆为我们设立的。哦，主，让我们永不放弃，我们要奔向标杆，我们要得着的奖赏，在这个地上彰显你荣美的形象。哈利路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把这样一个大家庭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我无论你现在在怎么样一个环境，那我要告诉你，你并不孤单。你是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我们一同来成长，在这个世代完成上帝的大使命。哦，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要使万物
举起了双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是的，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所恩召拣选，为彰显他荣美。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
仰望主耶稣基督，
仰望主耶稣基督，扬声欢呼来尊他为王。
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来感谢。真的，过去二十几年来，多少的恩典数说不尽。无论我们经过多少的风浪难处，不是没有，甚至失败也有过了，但是是你持续的带领我们直到如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这样忠心的摆上服侍。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意向跟策略。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侍奉的核心价值。这么多年来，就看见是这些很根基的事情带领我们走到今天。感谢你，主，何等荣幸在这个家里面，何等荣幸我们都是属你的子民。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我们同行，带领我们乘风破浪，直到你应许之地。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在荧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特别在感恩节的期间，最好的机会。耶稣何等爱你，神的救恩何等的宝贵，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为你死，留下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 让你不再活在罪恶黑暗的捆绑。今天只要你在基督里，今天你得到新生命，今天你就能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你今天可以接受他进入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在十字架上成全着美好的救恩，让我今天能够从罪恶捆绑中得到释放。今天我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并且做我生命的主。我要一生来跟随你，侍奉你，并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恭喜你，如果你刚才做这样的祷告，你今天就是神的儿女了，哈利路亚。请你麻烦在线上跟我们联络一下，填一下决志卡哈，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很快跟你能够联络，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能够一同成长，我们能够奔向标杆，能够讨神的喜悦，阿们。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愿上帝祝福你。